川集对女太简停火，集被侮辱。台湾有事兵推，美军同意动用核武。美中首日贸易谈判结束，川普发言评论中国关系。释永信被捉内幕惊人，踩中共红线，在澳洲大量买地。台湾合唱团日本获奖，获奖证书印有台湾，小粉红不满。北京九水库连环泄洪，灾难惨重，北京启动一级应急响应。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星国际风云，我是林思明。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29号星期二。代谢宝，信天然之道，养生命之本。本节目由健康520冠名播出。下面是今日的详细内容。泰国和柬埔寨的边境冲突燃烧五日之后，在川普的一通电话之下，泰国和柬埔寨领袖27号宣布无条件停火，从7月28号午夜24点开始已经生效。川普总统和泰柬两名领导人通话表示恭喜。欧洲联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今日赞扬两国同意停火。不过有中南海内部人士爆料指出，习近平亦都曾经透过外交部宣布愿意调停泰柬争端，但是遭到泰国的拒绝。泰柬两方对美中的态度截然不同。相比较之下，中共又一次颜面尽失。同时有消息指，习近平终于崩溃，大脑红心坏了大事。据悉，在停火之前，越南在26号调度大量的装甲车部署在越南和柬埔寨边境地区。同时美国尼米茨号航母演习结束之后，临时掉头前往泰国支援。柬埔寨在同意停火的同时，持续将大批中国火箭炮运往边境，泰国亦都不甘示弱，将大量火炮坦克运向前线。眼看着局势已经不再局限于双边军事摩擦，而逐渐牵动整个东南亚区域安全的时候，7月27号正在苏格兰访问的川普直接同泰柬元首通电话，力促实现泰柬冲突停火。川普说，我刚刚同泰国代理总理谈过，泰国同柬埔寨一样希望即刻实现停火和和平，我现在要将这个信息转达给柬埔寨总理。柬埔寨总理洪马内即刻响应表示，柬方愿意讨论停火协议，以停止同泰国的边境冲突，还说他乐见川普出手调停这一场冲突。不过自媒体 Edward 文明透露，据中南海知情人士说，泰柬战争开打之初，习近平曾经透过外交部宣布愿意调停泰柬争端，但是当即就遭到泰国代理总理普姆坦拒绝。有评论认为，中共出面调停被拒绝，而川普调停，双方不单止接受，而且同意停火，证明了泰国目前对中共的极大不信任和反感，连柬埔寨都不给面，可见中共是没有真朋友。这个必然会被习近平和中共造成很大的难堪。另外，自媒体 Edward 文明还引述中南海内部人士的消息说，27号晚间，当洪森再次电话催促习近平出手的时候，遭到习近平大闹他混账，说洪森惹是生非，将同泰国前总理柏通坦的通话泄露出去，即刻就将中共对泰国渗透的秘密暴露在光天化日底下，搞到功亏一篑。现在泰国亲美派抬头，川普出面调停，乘机增加影响力。目前的局势是，泰国地面部队已经正式攻入柬埔寨，泰国海军舰艇编队开始封锁接近柬埔寨的海域，美国航空母舰尼米茨号亦都抵达泰国港口。外界估计，泰柬战争最早亦都要9月份才可以停落嚟，柬埔寨是否能够撑到那一日，仲是个未知数。另外，东南亚的局势在台湾大罢免失败之后又添了一层阴影。不过继英国国防部长约翰希利27号在澳洲达尔文港期间对媒体表示，如果台海爆发武力冲突，英国已经准备好作战之后，日本共同社27号报道， 去年二月，自卫队同美军针对台湾有事实施的最高级别兵棋推演利刃中，首次将中共列为假想敌。自卫队以中共示意动用核武为前提，再三要求美军以核威胁进行反制，美方最终表示同意。这个显示不单只是美日两国外交和国防官员，连第一线的军方亦都透露出动用核武的意向，同时亦是美日军演首次将中共核威胁纳入情境之中。根据报道，美军战略设定为当盟国遭到攻击的时候，美方可能动用包括核武在内的手段反击，以此阻吓敌人，借此令到敌国打消军事行动的念头。不过社论批评这个同日本既有的无核世界理念相违背。日本作为唯一曾经遭受核武攻击的国家，长期主张废除核武，但是现在却不惜以核武来因应台湾有事，恐怕会助长美中之间的紧张局势升级。美国前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对川普建言，川普总统应该重建美国对抗中共所需要的非军事力量。其中提到，川普政府动摇了很多过时的制度，这个反而是一个加强美国非军事手段的绝佳机会。如果错过了这个机会，反而会将战场拱手让给已经渐渐掌握主导权的中共。最重要的是，由总统和国务卿以及国会合作，共同制定一套完整的国家整体战略，也就是怎样在同共产中国的竞争当中，运用非军事影响力的综合战略。他强调，现在已经没有时间可以再浪费了。28号消息，美中官员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展开第三轮的贸易谈判，首日会谈已经结束，流程长达5个钟头，具体的内容没有公开。在美中进行谈判之际，川普和美国官员出面评论对中国关系的立场，说希望看到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今次会谈在瑞典政府所在地罗森巴德大楼举行，由美国财长贝森特和中共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率领双方团队谈判，会后双方都未对媒体发表评论。美国财政部随后表示，会谈会在当地时间29号继续。今年较早的时候，美中双方互相加征重税，一度令到贸易关系紧张升温。不过五月起，两国达成临时休战协议，双方将关税回调，美方税率暂时降至 30%， 中方则调降至 10%。 这项为期90日的休战即将在8月12号到期。根据南华早报引述内部消息，双方可能会将这一波暂停关税的安排再延长90日。虽然是这样，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双方对更广泛的经济结构问题仍然未展开深入谈判，进展缓慢。川普总统当日在苏格兰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他希望见到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但是强调目前双方都采取强硬立场，美国会继续观察结果。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亦表示，美国不期望这一轮谈判会有重大突破，目前的重点是检视先前协议的执行情况，尤其是在关键矿产等领域的合作，并且为未来达成更长期协议打下基础。金融时报报道指出，美国近期暂时搁置部分对华科技出口限制，以避免干扰谈判的气氛。外界预计两国的谈判可能会促成年底的美中首脑会议。不过上边氛围依然十分之严峻。根据路透社消息，美国两党参议员正在准备推出针对中共侵犯人权、打压意见人士和对台湾施压行为的制裁法案，以惩处中共政府。另一方面，除了中共之外，还有几十个国家正在同美国协商贸易协议，以避免成为下一波加税的对象。川普设定的最后期限是8月1号，未在期限内达成协议的国家会从8月1号起面临关税调涨，基准税率可能从 10% 升至更高。目前美方已经宣布与欧盟、英国、日本、印尼、越南和菲律宾等国达成协议，巴西这些国家就面临最高 50% 的关税威胁，而台湾、南韩等国正在积极展开磋商。 川普28号指出，他可能对仲未达成贸易协议的国家征收 15% 或 20% 的普遍关税。有测测认为这一项措施可能会在1号对部分国家生效。少林寺方丈释永信被带走调查。港媒近期透露消息说，背后恐怕不是情妇或者钱的问题，而是踩到中共政府的红线。据悉，2022年释永信控制的公司以4亿5200万元竞得郑州商业用地，引发僧人炒房的质疑。更早之前，少林寺被曝计划投入2亿9700万欧元在澳洲建4星级酒店和高尔夫球场，被批过度商业化。公开消息说，释永信被调查，罪名包括挪用资金、和多名女性有染和育有私生子。表面睇好似系和尚违反戒律出丑闻嘅问题，但其实呢件事可能唔系单止系私德嘅问题，而系同政治有关。首先系宗教同外交之间嘅敏感碰撞。今年2月，释永信率团造访梵蒂冈，仲同教宗方济各会面。这个睇落好似系宗教文化交流，但系对北京嚟讲已经非常之敏感。因为梵蒂冈不单止是宗教中心，它还是欧洲唯一与台湾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中共虽然在2018年与梵蒂冈签了有关主教任命的协议，但双方始终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再加上中共现在大力推动宗教国有化，宗教不可以独立于党的领导，官方明确禁止宗教不可以损害所谓国家利益，不可以接受境外控制等。释永信今次未经授权的建宗教之举，就有可能被视为越界的行为。不单止是这样，今次释永信无风无浪就翻船，还可能与政治问题有关。有中国公众号发文章说，这么多年释永信一直被人举报，却一直安然无恙，一直到现在落马，真是不知道当年调查他、确认他没事的调查人员到底是怎样查的。公开消息显示，释永信在2015年被公开举报，当时从北京到省市都为释永信背书。 CCTV 专登做专题为释永信辟谣，认定举报子虚乌有，现在没人举报他，他却被拉了。时事评论人唐正远认为，自从释永信当上中共佛教协会的副会长和全国人大代表之后，他的政治和尚名头就响彻江湖，政治人物亦都不可以睇小。另外，他亦同中共佛教原会长赵朴初的关系密切。曾经被方丈开除过曾籍的释永信，按理来讲是声名浪藉，但他居然可以坐上少林寺方丈的位置，应该是赵朴初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众所周知，赵朴初和前中共党魁江泽民的关系非常密切。江泽民在任的时候，据说赵朴初经常去中南海作客。而2015年是反腐高峰期，为什么习近平就这样放过了释永信呢？唐正远表示，最主要的原因是释永信和习近平有关联。释永信作为一名商业和尚兼政治和尚，他非常积极地配合习近平的一带一路政策。少林寺这一块金漆招牌和孔子学院已经成为中国文化输出到西方的一个典范。习近平利用少林寺和孔子学院一文一武在全球大搞统战。以前释永信频频被人举报都平稳过渡，今次无风无浪。据知情人士消息说，他被拉和经济无关，既然不是经济问题，那就是政治问题了。台湾的尼布恩合唱团最近前往日本参加东京国际合唱大赛，比赛前却突然被中共抗议，要求主办单位撤下台湾国旗。虽然这一段突如其来的插曲令到大家心情受到影响，不过来自高雄的合唱团还是按照原定计划上场，稳定发挥实力。到了决赛期间，他们以超高的分数 95.9 分拿到金牌，好消息传遍网络，但是就激怒了小粉红。 在社交媒体上公开的奖状照片显示，虽然在公开场合未有提及，但是东京国际合唱比赛主办单位正整将 H 组民族音乐的冠军高雄市尼布恩合唱团分别颁发了印有台湾字样的奖状，以及印有中华台北字样的另一张奖状，以褒奖台湾的成果。对于这个行动，网民评论说中共的霸凌十分严重，东京国际合唱比赛的组织者可能是怕公开和他们对抗。即使如此，尼泊恩合唱团在夺金之后依然骄傲地拿出国旗合影，比出手势叫台湾第一，展现台湾人的自信和骄傲。另外，虽然主办单位没有挂旗的政策，但是现场观众在团队表演的时候呼叫台湾台湾，主持人多次使用台湾介绍合唱团。地方首长和多名政要在社交平台公开为团队喝彩。高雄市长陈其迈在 Facebook 大力赞扬说你们很犀利。另外，日本日华议员恳谈会会长古屋圭司亦都在第一时间发声挺台湾。网民评论说，反正五星旗亦唱不赢台湾合唱团，令台湾的好歌声飘向全球。有力气闹事，冇本事夺冠，真是可笑的自我丢架。用实力讲说话，用实力教训他们。29号消息，北京附近地区民众透露，北京密云、怀柔、平谷等多地至少9座水库之前同一日泄洪，导致怀柔山区的村庄断水断电，出现多条泥石流。北京对外宣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红色预警，洪水造成的山体滑坡导致至少6人丧生，10人失踪。据北京当地一名主播介绍，从27号下午3点开始，北京密云水库对下游泄洪。有密云水库的工作人员对中国传媒透露，水库流量由原来的每秒80立方米增加到200立方米，下午4点增加到400立方米。青龙峡水库亦开闸泄洪，下游的大水峪村积水很快达到小腿，隶属怀柔的玻璃庙镇因为洪水失去信号，外界被告知是信号塔倒了。据悉，河北省为了保北京、天津再次遭受严重洪水。28号，河北涿州连日大水漫灌，网民上传影片恳求北京上游不要放水，大石桥的桥墩都被淹没，再放水又要将屋企淹埋了。亦有影片显示，距离密云水库不够10公里的太师村镇已经惨遭洪水淹没。27号，北京平谷区有5座水库同时泄洪。北京青年报在报道中罕见用泄水作业来代替泄洪。连环泄洪之后，下游村庄的情况好凄惨，承德有整个村都被水浸没。龙化县一名村民表示，庙公水库泄洪之后，几个村庄受灾严重，桥梁被冲毁，稻田同大棚全部浸水，整个村的人被逼撤离，水面上漂浮着非常多的杂物，真正的财产安全损失规模无法估计。我们会持续为你关注中国多地暴雨洪水灾害的最新情况。在节目的最后，带给你一个好消息，如果你暑假出行还未找到好去处，那8月1号至8月10号希望之星组织的7人精品小团中欧之旅，德国、捷克、奥地利3个国家是一个非常之好的选择。导游知识渊博，我们来听下6月份去过的团友回来是怎么说的。
我们的路程啊安排得很好，感受啊到现在就是晚上睡觉起来以后都会想到，很高兴。
不错，吃的很好，什么都很好，真的不错不错，我们很喜欢。这一次的团呢大家都满意，我也超满意，导游很棒，知识面又广，人又非常 nice， 安排的都特别好。
希望之星组织的旅游不拼团不购物，高品质服务，同三观一致理念相同的朋友一起出去玩，看世界，交朋友，体验美食。台湾、日本、越南、欧洲、澳洲更多的路线欢迎咨询，联系电话18559 9555227。这一节新闻已经报道完毕，好多谢你收睇我哋嘅节目，请继续点赞、转发同埋订阅我哋嘅频道，我哋下次再见。